妈妈的亲事被11岁的儿子琪琪看在眼里。父亲去世后，他和妈妈相依为命，母子感情越来越深。孩子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他经常害怕地问姥姥，
妈妈会不会也突然丢下我不管啊？
2020年11月底，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陈好妈妈担心他不好好吃饭，晚上就包了水饺和老伴一起送了过来。但陈好脸色蜡黄，根本不想吃饭。老人悲从中来，哽咽着对外孙说，
你叔叔他们家把你妈妈坑苦了，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你妈妈争口气呀。
陈好从未跟儿子说过此事。琪琪第一次得知叔叔家的所作所为，他握紧拳头咬着牙说，
他们太过分了，我爸走了还有我呢，我不能看着我妈被人欺负。
2020年12月的一个周末，琪琪告诉妈妈，他要去同学家做手工制作，周一要上交学校。实际上他是想去报复叔叔一家。据琪琪案发后讲述，他想打壮壮一顿，让妈妈出口恶气。因为董立勇和妻子都属于打工一族，平日没事时基本不休假。6岁的壮壮自己在家，琪琪敲开房门说要带他去爷爷家玩。壮壮和琪琪非常熟悉，两人经常一起在爷爷家过春节过暑假。见琪琪要领他回爷爷家，他开心不已，蹦蹦跳跳地跟着出了门。在路上，琪琪给堂弟买了零食，哄着把他的电话手表摘了下来。壮壮吃着零食什么也不顾了。琪琪每年暑假都跟父母到乡下爷爷家，对公交路线非常清楚，对爷爷家周边的环境也很了解。他领着壮壮上了大巴车，大巴车到了终点站，琪琪把壮壮带到了一处果园里。这个果园琪琪来过很多次，他知道果园子里有一处放农具的空屋子，小屋四处漏风，非常寒冷。进了小屋，琪琪找到一根麻绳，直接把弟弟绑在窗框上。壮壮当即吓哭了，直哭着找妈妈，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但他的电话手表被琪琪在大巴车上随着吃零食的袋子一起扔到了窗外。绑住了壮壮后，琪琪上前就踢了他一脚，咬牙切齿地说，
我治不了大人，我还治不了你吗？你爸爸妈妈不是会欺负人吗？我要让他们也尝尝被人欺负的滋味。
壮壮吓懵了，他惊恐地求饶，
哥哥，哥哥别打我，我爸爸妈妈都是好人，他们不会欺负人。
眼看琪琪不住手，壮壮又疼又怕，大哭着喊，
等我，我告诉爸爸，告诉爷爷你欺负我。
琪琪一听更来气了，
那就等他们来救你吧，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因为果园远离村庄，冬天也没有人进去，壮壮哭哑了嗓子，也没有人听到。当天晚上，任静下班后不见了儿子，他当即打电话，接通后却是一个陌生人接的。那人告诉任静，他在村口马路边捡到一个零食袋子，见里面的电话手表还能使用，就拿回了家。那个位置正是回公婆家的必经之路，他连忙给公婆打电话，公婆却没有看到壮壮回来。任静和婆婆都急得大哭。而这边陈好听了儿子琪琪的诉说后大惊失色，心地善良的他急忙给公婆打电话，让他们速去果园把壮壮救出来。等众人赶到果园时，壮壮已经浑身冰凉，嗓子哭得发不出声来，手脚都冻僵了。一家人心疼不已，连忙把孩子送到医院检查，发现壮壮肺部有炎症，伤冻已经达到了2度，有些皮下组织出现了水肿。第二天早上，陈好就带着儿子到当地公安分局自首。琪琪触犯了法律，虽然因为年龄小不需要承担责任，但要接受批评教育。壮壮出院后被吓得有了心理疾患，每天晚上都需要开着灯睡觉。直到此时，董立勇的父母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两人来到大儿媳家，抱着琪琪泪流满面。而琪琪倔强地说，
只要叔叔不还我们家房子，我早晚还要报复。
奶奶吓得再次哭了起来，她搂紧大孙子说，
是爷爷奶奶不对，毁了两个孙子，你放心，我一定让叔叔归还你们家的房子。
目前董立勇夫妻表示会早日把房子过户给嫂子。董立勇的父母希望小儿子能贷款把嫂子的房子买下来，而陈好也表示自己的儿子伤了壮壮，他愿意以低于市场价5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小叔子。 目前双方还在进一步协商中。一场闹剧看似平静地结束了，但两个孩子心里所受的创伤也许很长时间都难以愈合。为了一套学区房，公婆和小叔子夫妻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诚信。他们没有想到上一辈种下的因竟在晚辈身上结出果来，幸好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弥补，才防止了更大的悲剧发生。否则等到出现严重后果，那将会是毁掉两个孩子的人生。